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你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你也是蛮有能力的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医治的神，在你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情。主，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信你也将你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如今是何等蒙恩的人，愿我们再一次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的扎根，愿你的真道来洗除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愿你的真理来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不幸，愿你自己亲自今天早晨再一次施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爱我们，你爱这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爱每一位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名分，让我们能够一生住在你的爱里。主啊，把今天上午的时间，把每一位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里，因为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所说有不对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再一次同感异灵，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愿你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真经历你，也更加的爱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门。小月那个位置对啊，可以好。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我们沿着我们前面有一个系列我们最近一直在分享一个系列，就是当代教会的破口的一个系列，今天我们是讲第二次。那我们首先我们要再次讲一下，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不是要定罪任何人，因为我们讲到一个破口，我们不是要定罪任何人。神，当神让我们看见那个破口的时候，他的美意实际上是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所以他的美意让我们看见破口，让我们就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更是要将那个全备的福音真道传扬出去。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就是绝对的全备，但是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走去，我们更是要传讲真道，而且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传讲的人，也成为一个用生命能够见证这个道的人啊。所以我们讲到，首先我们是讲这个心态那么这样我们讲到教会的破口这个题目的时候，同时也是让我们自己有更加警醒的心，有更加警醒的心，不会落入到这些光景里面去。因为教会的破口也就是人的破口，教会的破口就是人的破口，我们自己都有可能，我们在生命的某一些阶段，我们可能曾经落在这个破口里面，我们曾经或者我们有可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掉入这样的光景。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那我们上一次还记得讲到两个破口，大家还记得吗？ Lucy 记得吗？记得吗？一个，拿一个都行。上次讲了两个破口，还记得吗？有人记得一个吗？两个破口，第一个破口是人为替代神为，人为替代了神为，所以它是一个总结下来，什么叫人为？就是不受引领的服事，不受引导的生活，你仍然是你自己的主，人为，我仍然是我自己的主，所以仍然活在一个自我的里面，高举自我的一个服事。高举自我的生活，所以在生活中常常很主观，在家庭生活中常常都是要自己说了算，常常仍然活在一个自我的里面。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人为替代了神为。那第二个破口呢？第二个破口还记得吗？ Lucy 记得吗？看来没有做家庭作业。家庭作业第二个破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听了很多关于恩典，恩典，恩典，我们听了很多恩典的字句，我们只有恩典的字句，却没有恩典的眼光和心肠，就是这个恩典还没有化成我们心中的一个确据，我们心里面生出一个恩典的心，生出一个恩典的眼光。所以我们听了很多的恩典的字句，却还没有得着一个恩典的眼光和心肠心灵和眼光仍然停在一个定罪的里面，就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的罪，就我们很容易停在定罪的，总是没有看见那个罪，让我们看见那个罪背后， 恩典是大过那个罪的。神让我们看见恩典是为了把我们引向他的，神让我们看见罪是为了把我们引向他的恩典。就像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病是为了把我们引向那个药，已经有那个药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那个病，老谈那个病，老是看那个病，那个药已经有了，药已经有了。所以教会有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常常在谈罪，老是停留在那个罪的层面，所以就变成了很多的彼此定罪，彼此的控告。其实神让我们看见有病是为了把我们带向那个药，那个药已经在那儿了。所以那个罪是把我们引向恩典的，引向恩典的。所以我们是要更多的活在恩典里面，进入到恩典里面来领受恩典，享受恩典，也能够活出那个恩典。所以教会有一个破口，就是彼此停在一个定罪的层面，很多的彼此的定罪和控告，就老看见人的问题，很容易看见人的问题，停在那个地方了，停在那个定罪的地方了。对，上次是讲了这个破口，那我们今天我们讲第三个破口。我们讲教会生活有一个第三个破口，我们来读一下今天雅各书2:5。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我们看见神拣选我们干什么？神拣选我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样？他是拣选了贫穷人，拣选的是贫穷人，让他们在信上富足。他没有说让他们在知识上富足，没有说让他们在教义上富足，而是说我们受拣选是让我们在信上富足，在信上富足。为什么他要我们在信上富足？因为应许，马上说，应许是用信心来承受的，应许是用信心来承受的。就好像你父母应许给你房产，应许给你礼物，你是又凭着相信来领受了。他应许你的，你凭着信心就领受了那个房子。我相信爸爸给我这个房子，我就领受，所以我是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所以应许有很多，我们信多少你就领受了多少。我给你很多的礼物，你相信几个你就领受了几个。应许有很多，比如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应许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你一领受，你相信，你在那个时候你需要爱的时候，你就一下子就领受到了，你的里面就充满了爱了，你相信。所以借着信，他的爱浇灌我们。刚才 Sandra 带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段经文 Sandra 今天带的特别好，我特别感动。那段经文说，因着信，神将爱浇灌在你们的心里面，我们凭信来领受。所以你信多少，他不再定你的罪了。所以你正在那自己在那责备自己，然后里面很多的罪疚感的时候，你当你突然相信他不再定你的罪的时候，你支取了那个恩典，你的心灵就释放了，你就从那个罪疚感里面释放了。所以你一信，你就得着应许了，就化成你的感动了，他就生命就得着释放了，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平安了。所以我们的应许是靠着信心来领受的。应许有很多，你信多少，你信了多少。所以天上的基业也是凭着信心来支取的，天上的基业是凭着信心来支取的。那我们在教会呢，经常听到一句话。其实上周五我们在跟中牧师不是线上通话吗？然后上周五跟墨尔本的弟兄姐妹在36个小组也是在那个分享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她上一次问了一个问题，她今天她那中牧师她还问一个问题，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活不出来啊？就是很长时间我们经常听到教会姐妹说，哎呀，就是活不出来啊，就是老听人说活不出来啊。她上次问了一个，就活出来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我活不出来？我活出爱，我怎么能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活不出来。那当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当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哈，就是你的生命反而成了你所说的绊脚石。比如你老说老说老说，老在传，可是你却活出了另外一个样子，然后你的生命就反而成了你所说的一个绊脚石。你在传福音， 所以我们说传福音，我们说我们要传一个苹果，我们是用苹果来传，对吗？我说这个苹果好，一定是给人家吃苹果，对吗？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传一个生命之道，福音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是用什么传？一定是用生命来传的。你传的是生命之道，你是用生命来传，所以你一定是活出这个生命才能传出这个生命之道的。不光是用嘴巴，不仅仅是在嘴巴传哈。所以当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它你的生命会成为你所传的你所说的的绊脚石，会成为一个绊脚石，这是它的一个危害。所以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来？为什么活不出来？为什么活不出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为什么活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生活，上周三还是上周一，我们听的朱牧师的《罗马书》里面的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我们的生活是被我们的信念带动的，我们的生活是被我们的信念带动的。我们的生活不是被我们的知识带动，我们的生活是被我们心里所深信的那些事实来带动的。比如说。”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钱很重要，我相信钱非常的重要。那你的生活会成什么样呢？你的生活一定会受你这个信念带动，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什么？你一定会有钱不挣是不可能的。你钱很重要吗？你的生活一定是只要有钱，我一定要去挣。有钱不挣，你认为这是傻子，你肯定认为是傻子。有钱不挣是傻子，你一定会这个。如果教会生活和挣钱之间出现了冲突，你一定是舍教会去挣钱的，因为钱是最重要的嘛。在你心中有个信念，钱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取舍当中，一定会去舍这个来去。所以你的生活，虽然你没有说，你心里没有说出来，这个钱是我最重要的，但是因为你心里面隐藏的那个信念，所以生活是被你的信念带动的。你的生活就是你信念的一个彰显，一个彰显。我们不知道每个人心中的信念，但是每个人生活其实就是你心中的信念的一个带动，一个彰显。比如哈，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说人很重要，当我们信人很重要的时候呢，人际关系很重要，朋友多了好办事儿。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哈，是不是？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朋友多了好办事儿，所以拉关系走后门在中国是比比皆是的，所以特别特别经常，在这边不是那么频繁。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找工作呀，什么孩子找工作都是在走关系嘛。所以在中国有一句话就叫朋友多了好办事儿。当你心中有这个信念，就是你的信念，你认为人很重要，你一定会花时间花财力在维护这个人情的东西。你一定会花的，你一定会，因为你心里边的信念，你受你的信念牵引的生活，你一定会在意人家怎么评论你，你一定会在意人，在真理和人情之间，你会舍真理。如果让你做一个取舍，你会舍真理，取人情，取人情。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哈，是我们心中对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偶像，人情。所以我昨天就看到主耶稣有一段经文，就是当彼得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要被钉，我要被钉。然后彼得就说：“主啊，这不能，你可不能去啊，你不能去。”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撒旦，你退后去吧，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心中特别看重人的时候，我们会舍掉神的意思去取人的意思，去取人的意思。所以耶稣他不是，他是知道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他顺服神，完全顺服神。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受我们心中的信念带动的。所以当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说明你的信念，你的知识还没有成为你心中的信念，还没有成为那个信念在我们里面。活不出来是因为所学的知识还没有成为人的信念。这就是教会的第三个破口，在知识上富足，在信上不富足，却没有在信上富足。在知识上很富足，却没有在信上面，知识没有转化成信念，知识还没有转化成信念，所以活不出来，所以活不出来。那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4:2-3，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对，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知识没有转化成信念，所以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人是通过心中的信念来解释事情的。那天我看到李彻牧师有一篇短讲，他的题目是信心就是你怎么解释事情，信心就是你怎么解释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本来我不想读了，但是我觉得还读一下民数记。我们看一下，还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
13:1-3，
就是12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美地，然后他们这有一段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好，下一段，民数记，我就抽了几个。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好，下一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信心就是你怎么样解释事情。他们十二个探子都看见的是一个事情，都看见的是一块地，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方的人又是高大威猛，我们好像打不过他们。但是加勒说：“我们去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足能得胜。”我们人是通过你心中的信念来解释这个事情的。我们每天面对事情，我们的解释带出了你的反应。你是信心的解释还是一个害怕的解释，你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解释带来反应，反应带来情绪，你害怕了你就害怕了，情绪就害怕了，或者说激怒了，你的反应就激怒了。情绪带出行动，你受情绪，我们都受情绪引导的。我们行动带出一个抑郁症就自杀了，他的情绪难受他就要死了。情绪带出行动，行动带出命运，你的命运就是你整体行动的，整体行动的一个总和。所以那一段话能发吗？就是解释带出反应，我发了，我给你有那段吗？哦，对对对对，所以是信念产生解释，你心中的信念，你透过信念带出一个解释，解释带出了你的反应，反应带下了你的情绪，情绪带出你的行动，行动带下你的命运。所以你的命运是由你的信念决定的，你的命运是由你的信念决定的。信念带出解释，解释带出反应，反应带下情绪，情绪带出行动，行动带下命运。所以我们的命运是受我们自己的信念决定的，你的命运是由你的信念决定的。所以拯救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拯救更新我们的信念。你的命运要改，你的信念一定要改，它是受你的信念 引导的。信心的眼光你怎么解释？比如说我们周三的时候，中国有一位姐妹，她做的见证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她讲到说，她回家看见她的先生又懒，然后什么也不做，然后就看着很烦，心里看着很烦，然后觉得很灰心很难过。然后她就去洗手间去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突然间神有一句话说：“你这个先生就是我用他来磨练你的。”好，他得了一个解释，对吗？我们同样看见先生有这个问题，同样看见孩子有玩游戏，我同样看见孩子这个不争气，同样很多事情，你怎么解释他？你可以看见说：“哎，我真倒霉，嫁了这么个人。”这是一种解释，我很倒霉，我嫁他了，很倒霉，这是一种解释。 但他的解释是另外一个解释，他说神就用他来磨练我的。他说自从他得着了那个解释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了，他就变了一个人了，他就不再看他不顺眼了，他就眼光就变了，情绪也变，他不再看他不顺眼，要不然看着总是不顺眼，不再不顺眼了，反而他去鼓励他，他就把自己活好，然后活得 很平安喜乐，然后鼓励他，然后他发现他的先生一天一天越来越好，就开始越来越好了，就是这样的连锁反应，看到没有？这灵界的反应实际上是你的心灵，你用你怎么样解释？你怎么解释你这个人看着就不顺眼，玩游戏也好，我们怎么解释？同样是疫情，你怎么解释？信心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你怎么解释？你心中有神，你就带出啊，这神让他来磨练我的，就一个解释把他人整个翻转了，就这个解释翻过来了。所以祷告其实就调整你心中的信念嘛。祷告就调整我们心中的信念，所以所谓的生命更新本质就是信念的更新，所谓的生命丰盛就是在信心和爱心上面的成长，爱心和信心上面的成长。我们刚才读到啊，加拉太书的经文，使你们只有什么？使你们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其实爱都是从信心里面生发出来的，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拯救的实质是对你信念的一个拯救。好，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哈，最后一句，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拯救我们蒙恩之后，不在乎你做什么，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信念的改变，完全是一个信念的改变。那信念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所谓信就是你是不是真信，念就是你信的内容，你信什么，对吗？一个是念，念是信的内容，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我们信什么，你信的是什么？我们是信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信的神的应许，神的话，我们信的内容，念，那个是念的部分。信就是你是不是真信，你是不是真信了。其实信念，其实然后我就读到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拯救是什么？神就是神亲自来把真理给你，就把那个念，真理嘛，就念的内容，他把真理赐给我们。然后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不是靠着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他把信也赐给你，连就信和念两个都是神所赐的，真理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个信仰是完全神为的信仰，完全神为信仰。我们说拯救就是信念的更新嘛，所以他把真理给你，然后他又把相信真理的心，那个信心也给你，信心给你。所以我们得拯救完全是神为，所以我们得救，我们实际上是从领受那个信念，然后真的相信那个信念开始的。信仰之路是从这儿开始，不是去做什么，不是从你去做好事儿开始的，绝对不是。那个行善是你心中有真理、有真信之后的一个证据和一个果子。你行善是果子，但是信仰之路是从你领受真理和领受信心开始的。他都是他赐的，领受真理和领受信心开始的。所以生命更新不是从做开始的，是从领受开始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你活是一个果子嘛，活是一个果子，我们要查验的一个是你是领受的是真理吗，第二你是真信吗，你从这两方面去查验了我们是不是真信那个真理，就是我们信仰的生活，就是你真信。所以行为是一个证据，行为是一个果子，服事是一个证据，是你真信的一个证据。所以教会的破口就是有神的话，有真理，有神的话，但没有真信，或者说只停在一个知识的层面，没有全信，只信一部分，对于神的应许只信了一部分，没有全信，没有真信，没有真信。 我们是生在不幸里面的，我们人是生在不幸里面的，那就是原罪，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不幸的，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所以可以说神的拯救的过程，我们一生就是信心得医治的过程，我们是从不幸开始的，我们一生就是从一个信心得医治的一个过程。我们以前讲过说我们身体要得力量，有食物还有吃的能力，你有食物有吃的能力，你就有力量，身体就有力量了。我们属灵的力量，灵里面的心里的力量，是神的话，就是灵粮，加上信，就是灵里面的吃的动作，信的能力，我们就灵里面就产生力量，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生下来他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就像一个孩子婴儿，如果他没有胃口，妈妈是最担心的，就这孩子没有胃口，孩子生下来没有胃口，妈妈是最操心的，就是那孩子没有胃口。所以先要什么？一定要先医治胃口，对吗？先要医治那个胃口。我的亲戚前一阵他得病，然后看了很多的中医，然后结果把那个胃给吃坏了。然后虽然有很多的病，但是我们要先医什么？先医这个胃。很多的病，在医很多病之前，先要医这个胃。先要医这个胃，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罪，神要先医什么？先医你那个不信，因为你信了他那个话，你就得着了那个粮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病，一定是先医灵魂里面的这个肠胃炎。我们不信，我们不信，我们生下来就在不信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灵里面的消化系统要得着一个完全的医治，神说我要给你们，让你们在信上富足，信上，也就是你的肠胃完全的得着医治，你在信上没有拦阻，在信上无障碍，在信上面无障碍。我们生下来就是像那个胃口不好的孩子，灵里面胃口就没有，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胃口，我们也不相信，我没有胃口，也没有，我不相信。就像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胃口不好，他不想吃，他不想吃，他没有兴趣，他的胃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从不信到信，从信有一位神到完全信靠他，从信神的一个应许到信神的所有的应许，从信神的能力到相信神的慈爱，从信神能够帮我在这一件事情上到相信神凡事都能，从信神可以医治我到相信他可以医治我的家人，从看见神迹的信到没有看见就信，到没有看见就信，从挣扎的信到小孩子一般单纯的信，从了解知识到罗马书八章保罗说的我深信，从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到经过试炼之后深深的安息，从知道有永生到我深信有永生，不再怕害怕死亡。所以我们一生是信心得医治的过程，我们是从不信到信，从小信到全信，从挣扎的信到真信，到深信，到深信，整个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生都是信心的课堂，神会给我们布置信心的作业的，我们每天上帝都会给我们布置信心的作业，他要让我们在信上富足。你有没有做作业？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见神布置的信心的作业？每天你有没有看见神给你布置的信心的作业？你有没有交作业？你有没有交作业？ Lucy 有没有交作业？没有。有没有看见？第一个是得看见，你得看见那是个信心的作业呀。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信心的作业？我讲一个例子哈。所以我们常常就浪费了很多得信心的机会，信心神赐的嘛，你浪费了，你没有交作业呀，你没有得着那个神在那个作业里面是要把信心给你的，所以我们没有看见那个信心作业，我们也就没有得着那个信心，你没有交作业。我举一个例子哈，你相信诗篇103说他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吗？你相信吗？他相信，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姥姥相信吗？神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命，下面相信吗？ 我哈，我04年受洗到现在，我经历神很多很多的医治，身体的各种医治，很多很多医治哈。我不能说我完全相信，但是我是非常相信神对身体的医治。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的腿，我上上周，四还是周五的时候，我这个腿，姥姥知道，我就跪在那儿祷告嘛，然后起来我那腿就直不了了，就一直弯着，就有一个十度角。那个地方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反正就一直有，然后那个请人给我推拿嘛，按摩嘛，然后就没有用，就一直是十度角，好几天。然后所以上个礼拜天我在这里，真的神很奇妙哈，他允许我这个发生哈，那天我不用讲道，要不然的话，所以我带敬拜那天，我站那我就痛啊，我就坐下来，我还说大家可以坐下来，你知道吗？结果自己累了，我就坐下来了，因为那天腿是不能伸直的，就一直是有一个角度在那里的。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吃饭嘛，然后戴安娜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你们千万不要轻忽这吃饭哈，肢体生活很重要，神是借着肢体要说话的。神借着肢体说话，我们在吃饭啊，就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哈。然后戴安娜说了一句话，那天那句话一下子进到我心里了，我觉得那是神跟我说话。其实我已经开始在想，是不是要有用神的方法。戴安娜说的话说，属灵人的病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完了，就完了。所有话我都没听清楚，那句话嘣我就记得，我一下就接住了。对，他就其实是肯定我，其实我已经想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了。我说对，我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然后我下午回去嘛，然后我就心里面一直在想，我就祷告，结果我就想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之前经历过很多神的医治哈，每一次我不是讲过我以前是咳嗽两个月吗？然后就一直咳不好嘛，然后还有就是我那个背拉伤了，我发现我每一次身体得医治，最后解决法都是什么法？谁能告诉我？忘记，我只要把它忘了，我就好了。每次都是，我发现我那个咳嗽，我就老想着它，怎么还不好啊？还不好啊？我其实在喂养我的不幸。我发现了，我一直注视它，我就在喂养我的不幸。因为神是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的。然后那天下午呢，因为我好长时间没生病了，所以我的信心没有被操练，你知道吗？我就忘记了。就信心没有在操练，我就给忘了这个法儿了，就忘了这个方法了。哎，我一想不对啊，我以前一二三四五这么多次医治，都是我忘记它，我就能得医治的。我每次都忘记它，所以我到了下午我就说，我忘了它了。不管这个腿哈再是十度，我不理它了，我不理它，它怎么样我都不理它。然后我就发现这一次特别快，因为我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在木渎先锋，我那次去咳嗽两个月，哎呀，我想忘记它，但是就又回来，我又开始，哎呀，要不要吃药啊？哎呀，要不要得肺炎呐、啊？哎呀呀，又交通，然后又回来了，你知道吗？忘记它是很难的，但因为它老在那影响你，痒嘛，就咳嘛，所以我也能理解，比如你疼啊，你很疼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忘记它，比如癌症病人呐、啊。你很难忘记他呀，对吗？你怎么能忘？所以其实忘记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心已经升起来了，你才能忘。那我是因为已经操练了这么多年，所以当我决定要忘记他的时候，我马上就忘记了。我只要我决定忘记他，我就马上忘记他。所以我的腿我不管他了。那天是下午，我就决定了，晚上就好了，完全好了，到现在还好了。直直的就自己就变直了，自己就变直了。所以呢，我要说不要轻忽吃饭哈，不要轻忽肢体的相交。然后还有就是，我当然我在之前也，我还有什么，我再讲一下，身体得医有一个三要素。其实我自己还悔改，我祷告里面有悔改，然后还有查验有没有饶恕。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饶恕，第三个是信心。身体得医有三个要素：悔改、饶恕和信心。那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哈，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我给你打了没？约翰福音，我后来给你发的。好，这个是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有个38年的一个病人，后来耶稣医治他之后，耶稣说的那句话，那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句话来看，我们生病是跟我们犯罪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够把病和罪绝对的联系起来，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生病了他一定是有罪，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否认，我们也不能轻易否认，所以要查验的。 你先要悔改，求主光照的，一定要，我们不能绝对化，但是我们一定要，我们要求主光照的，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说明那个罪跟他的病是有关系的，那个罪跟他的病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悔改，求主来光照我们，第二，还有就是讲到身体这个得医。首先呢，我不是说一定是每一次都是神医，首先你要查验要不要去看医生哈，首先要看要不要看，比如像骨折呀或者什么车祸呀，有一些是马上要去看医生的，那个是马上要去看，但是有一些病，就像我这个腿这个，我也让人家给我推拿了按摩了，有一些病像癌症医生也治不好的，有一些病是医生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你要想到有属灵的办法来解决的，神可能是用那个，是尤其是在我们的属灵追求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神让我们在信上富足嘛，像信上富足，所以他可能会给你有一个环境，他希望他自己要在这个过程中要给你信心，让你在信上富足，所以他很可能让我们去查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祷告，要好好祷告，所以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饶恕。我们看一下经文，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信主的第一个见证，我信主的第一堂的一个讲道，我听到的见证就是讲到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得了20年的颈椎病，然后她前面听到牧师的一篇讲道，那一个礼拜他就饶恕了他的家人，我记得他讲特别清楚，他说人最难饶恕的是自己的家人，所以他那一个星期他20年颈椎病，然后他就饶恕他的家人，结果他20年颈椎病就得医治了，所以那是我听到第一个讲到的第一个见证，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在我们身体如果有病的时候，你第一个先求主光照有没有什么罪要悔改，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心中对人还有不饶恕，因为当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就是用别人的罪来惩罚我们自己，我们是允许那个黑暗留在心里面，那么神他也不能饶恕你，你一直收住别人的罪，一直收住别人的罪，所以神也不能饶恕你啊，所以你也很难得医治，所以第二个是饶恕，第三个就是信心，身体得医三要素，悔改饶恕和信心啊，信心的经文太多了，那信那都我们太熟悉了，整个的耶稣基督都是讲到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只看一段经文哈，马可福音9:17-34，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嗨，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一段，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父亲的光景，也就是我们经常的光景。其实当神把一件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要加添我们的信，他要赐给你信心，说明什么？说明你肯定信心是不足的，你原来的那个信心是不足的，他要给你信心嘛，我们是领受信心的，所以我们常常跟他这个父亲的光景是一样的，我们的孩子有问题，我们的孩子可能是被鬼附也好，我们各种各我们的家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神能够医治吗？当我们不能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这个父亲一样祷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神一定会帮助，因为是他要把信心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在信上富足，所以很多的环境的领导你怎么解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家人的难处，我们的环境很大的时候，其实是神要在那件事情上来给你信心，加添你的信心，要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常常只是知道那个话，并没有真的相信。 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人特别少，然后每个礼拜四早晨呢，我们会有那种等候神、亲近神的聚会，我们就是读一些诗篇啊，读一点经文，然后我们就默想，然后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把这经文开启我们。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呢，就是我原来那个牧师的女儿 Esther 嘛，然后她那个时候从非洲刚刚回来，她去非洲帮助人做义工，然后她回来的时候呢，在非洲染了一种病，就满脸都长的那种痘痘。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因为是非洲染的那种病，医生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猜什么叫什么线虫，说线虫什么进脑子了，进，又给他吃那种打线虫的药，就一直都好长时间，脸上都是那个痘痘那样子的，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医治。然后那时候我们正好那三个人，我们那时候就两三个人，早晨星期四早晨，我们就等候神，然后就求读点经文。然后那天他就来看我，然后他就加入我们，他就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边就在那边安静，然后放一点音乐，然后就读一点经文，然后我们就开始默祷，然后求神开启我们。结果他那天没有跟我说，是他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他那一天在那里，他突然间有一句经文，他就相信了，就是神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就是在那等的时候，他突然就相信神是医治我的一切疾病的，就在那个时候，好像那个一下领受了那个信心，他一下子就领受那个信心，然后过了没多久，他脸上那个痘痘就全都好了，那我其实是不知道，因为是后来好了嘛，我其实是不知道，后来我就没有见过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后来他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很感谢，因为好多年以后，他跟我说，哎呀，好感谢你啊！就那天，我想来想去哪一天啊？他说有一天我们在那里等候神，然后那一天我就突然相信神医治我的一切疾病，然后哎，他说就好了，后来就好了。所以，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是知道那个话，但是我们没有真的信。”就是那个领受那个信，就像今天刚刚 Daisy 做的见证，他领受一个话，神说我要完全医治你，就那个信心就上来了，神有话过来，那个话过来，他们一就领受了那个信心过来，哈。所以啊，在医病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做我们的家庭作业？贾娜最近一直在做身体，借着身体的这个问题来做信心的作业。一直在，神会给我们安排很多的家庭作业的，在不同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抑郁症，或者是身体的疾病，各种各样问题上面，我们在那个地方，神要把信心赐给我们，在那个地方要让我们的信富足，在那个信富足，信心上面要得富足。在那个地方富足哈，当然啊，讲到身体医病，不是说你悔改了、饶恕了、有信心了，你就一定得医治，还有神的主权。所以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刺，神一直没有拿掉，因为神让他谦卑，所以保留那个。所以我们不是绝对化，但是我们每一次，我们是一定要查验的，因为很多时候神是要把信心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每次都拿着借口说啊，保罗也没有得医治，所以我就无所谓了。你有没有做作业？你有没有做你信心的作业？神是给我们布置作业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哈，所以常常神借着环境要赐给我们信心，神借着环境给我们信心。我还是想到那个王一牧师说，耶稣来不是解决你的问题，是来解决你，就是解决你这个不信的问题。耶稣来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不信的问题哈，所以借着环境，神要把信心赐给我们。正是当我们发现我们靠自己不行的时候，那是给神机会，他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成为一个领受者。所以我们的孩子很难改变吗？我们的孩子有各种问题吗？各种家人很难改变吗？在神凡事都能。在那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要去看那个环境，忘记它。但我对我来说就是忘记它。我们要专注神的话，专注在神的话。当我们老是专注环境，你老是看见那个人的问题，老是看他不顺眼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同时喂养我们里面的不信，我们就远离神的话了。你越看那个放大的问题，就越喂养我们的不信，越来喂养那个不信。所以常常是听到，我自己觉得哈，听到特别重要。我就经常听到，我的信心就是起来，就是我心里到底有多经常来注视神的话呀。我越经常注视，我的信心就越起来。所以不要老听人的话，少去看那个环境，不去喂养那个不信的心，所以信徒的问题就是听到多，但没有用信心与道调和。
没有在环境中看见神其实是要来医治你的不幸，要医治你的不幸，所以没有呼求，没有呼求信心，没有求神加添信心，浪费了很多得信心的机会，浪费了很多信心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属灵的知识加增的速度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信心的加增速度是这样的，所以落差就越来越大。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属灵知识的加增速度是非常快的，是这样上去的，可是信心的速度是这样子，这样就落差就越来越大。这个就是当代信徒的一个问题，在信上头不富足，没有在信上富足，没有在信上富足。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知识生命就成长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在信上富足。那有人可能要问，那我们如何常常来领受神赐的信心？我们如何来领受神赐的信心？我要说的是，我们先要的问题是，先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在拦阻神赐信心没有？我们有没有什么在拦阻他？神是要赐信心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在拦阻？我们有没有在拦阻？就好像说，我经常举那个比喻，我要送给夏明一个花，我要送给他一棵树，但是我到你家一看，你家全是水泥地，我就把那个礼物收住了。你其实没有给预备好土来接受这个礼物，没有预备好土来接受。所以耶稣用四种土来比喻人的心田很重要，用四种土来比喻我们的心有没有一个好土来领受神赐给我们信心，领受，否则他给了你扎不了根的。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土不够松的话，那个信心给你了，它是不会扎根的，扎不了根，长不起来。所以神要常常先要拆毁我们错误的信念，所谓我们心中的拦阻，所谓我们心中的硬土，就是我们心中你的错误的信念。你已经有信念了，所以你不需要神给我信念，我不需要，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认为钱很重要，我已经认为人际关系很重要，我已经相信这个的话，我不需要神赐给我新的信念了，我不需要他给我。所以我们心中的错误的信念就是我们心中的拦阻神赐信心的部分，就是我们心中的硬土。所以在领受信心的时候，领受信心之前，我们要问的是，我们里面的偶像你找到了吗？你到底知道你心中是有什么信念，有没有什么错误的信念在拦阻神做工？有没有什么谎言是你所不知道的？我今天还要再说，偶像是很难发现的。偶像他不是说把一个字儿告诉你说啊，我信钱，他是很隐藏的，因为他是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是我们已经相信的，是我们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形成的信念，已经形成的信念，所以他是很难找到，是不易发觉的，不易发觉的。我们是生在其中，长在其中，我们生在其中，长在其中，它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信念里面，它不是以字句跳出来告诉你，它是以你的生活来呈现给你，我们的生活你就呈现，你的偶像是以生活来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几大偶像哈，钱，讲到钱，人，自我。我今天我们不多说这个钱的偶像，我只是把这个钱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偶像，它会有几种表现形式哈，我把这个钱的表现形式讲一下哈。这个有钱的偶像的话，它有几种表现，就是有钱不挣是傻子，很难受很难受，有钱不挣他会觉得很难受，不会查验说这个钱是不是让我挣的，没有查验的生活，有钱就是肯定要挣的。如果在钱上面损失会特别的难受，特别的难受，经常会在钱的事情上面跟人有纠纷，经常会在钱的事情上跟人有纠纷，有偷税的念头，老有发财的念头，老有要发财的念头，老有想偷税的念头，很多事情一来总是以钱作为第一个因素来考虑的，老要以钱作为第一个因素来考虑。所以当我们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表明钱可能还是你心中的一个偶像，你是相信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高过了上帝，钱高过了神。第二个偶像人，第二个偶像就是人。
当我们有人这个偶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与人比较，常常在争竞、嫉妒、比较里面，啊，我们会注重恩赐，我们会注重恩赐，然后你的恩赐比别人多就会骄傲，恩赐不如别人又会自卑，常常容易受伤，容易自卑，容易自卑感，容易有自卑感，容易骄傲，然后抓人的肯定，人的接纳，所以人不能接纳的时候容易受伤，就人际关系常常有问题。人际关系如果常常有问题，你一定有人是偶像的，人一定是你的偶像的，人际关系常常是有问题的。好，这是人。那第三个偶像是自我，就是你相信自己，你相信你自己很强大，别人不按你的意思来做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痛苦，别人不按你的意思你会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难受。好争辩，一意孤行，完美主义，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有一种救世主的情节，老想着我去拯救别人，有没有？我觉得我有，我以前就有救世主情节，就老觉得我要帮助别人，我要拯救别人，就是这个其实都是自我很强大啊，自我很强大哈，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保护和保障，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保护和保障，这个都是自己靠自己，很难靠神，这都是那种，这个是自我，这个大偶像，自我很强大，自我很强大。我们每次读诗篇哈，当我们讲到说耶和华你是我可依靠的，你是我的磐石，当我们讲到依靠的时候，我们总是用磐石嘛哈，我们觉得磐石是我可以依靠，对吗？我们在上面，我们依靠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它是一个坚实的，所以一块地震的石头，一块如果这个石头老地震，你是不敢依靠的，对吗？如果这个石头在地震在震动，你是不是敢倚靠那块石头？那是石头随时可以掉下来，你就不敢倚靠一个在震动当中的东西，它一定是坚实不变的，我们才倚靠。那人作为如此受灵界影响，情绪如此忽上忽下，每天心情如此震动来震动去的一个受造物，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信靠放到人身上？我们人是受造物，每天心情忽上忽下，每天受灵界的影响，动不动就要充电了，动不动就枯干了，动不动又沮丧了。人是如此的在地震状态，我们人是不是每天在一个地震状态，如此的在地震，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信靠放在人身上？我们怎么敢把信靠放到你自己身上？你怎么敢？我们自己如此的在受震动，我们如此受灵界的影响，你怎么敢信靠你自己？你这么感性的。所以那天我记得朱牧师有一句话，我是挺阿曼的，不过说得很重哈、啊。他说自救是何等邪恶的一句话，自救是何等邪恶的一句话，就是你认为你自己可以拯救你自己，是如此邪恶的一句话，因为你完全相信你自己，你把你的能力，你相信你如此受灵界影响，你的受造物，你把你的信靠放在你自己身上，邪恶是一句何等邪恶的一句话。自我是我们生命中最隐藏的一个偶像，非常的隐藏。很多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不是，我真的不是说别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只是非常的隐藏。而一旦当我们有这个自我或者人作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当我们一旦是我们会，当我们一旦对人，哎呀，觉得人很失望，让我们很失望，或者我们自己也对我们自己很失望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呢？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极权社会，当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贪污腐败现象我们无能为力，对吗？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发现人的这些罪恶，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如果没有神，如果人和自我就是你的神的话，人会走向出世，就是那种出世哲学，就是我要退隐山中了，我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人就会走向一个，就是一个出世哲学，就出世哲学。所以文人墨客，很多像什么古人，很多文人墨客最后就走向一个出世的状态，就是我无力改变，我对人很失望，我对这个社会很失望，我对这个腐败现象很失望，我对人性太失望了，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人就走向了什么？没有神的时候，人就走向了出世，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它表示什么？表示你不信神，表示你不相信神。人是相信自己的， 当我的自我，我们相信人，我们相信神，当这个让我失望的时候，我们就走向了出世。我们是不相信，我们不相信神的全能，我们不相信神已经凡事都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无奈感的，绝对不是。像我们讲到 佛教和基督教的差别嘛，佛教有一个悲，基督教绝对没有悲这个词的，绝对不是一个无奈感的，不是一个出世的哲学，绝对不是。它是一个入世的，而且是一个完全得胜的信仰，而且是得胜有余了，在凡事上得胜有余。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带领我们出世，不是带给我们无奈感，不是带给我们悲悯，不是带给我们悲，绝对不带给我们悲的。它是一个入世的得胜的信仰，它带来的是盼望。你当你真的相信的时候，带来的是盼望、喜乐、光明，带来的是得胜。真的相信神的心，真的相信神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的，我们是得着的是一个喜乐的，我们得着的是一个信心，大有信心的盼望，大有信心的盼望。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哈，约翰一书5章4节。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压榨我们的，我们那些腐败的现象一直让我们灰心的，那个不公平的那些事情，人的罪让我们一直很难过的，但是能够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约翰一书5章4节，能够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大家说，能够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所以是信心来胜过这些黑暗的，是胜过这些无奈感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对这个全能的神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胜了这个世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神要让我们在信上富足，是为了让我们经历得胜的，不是一个无奈的，不是一个出世的，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不是一个悲悯的，绝对不是悲的，是哈利路亚的，是完全大有盼望的，是喜乐的，是大有盼望的，胜过这个世界的，胜过。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哈，一些极权社会啊，逼迫这个，如果是基督徒一点都不用怕的，上帝早就已经胜过这些黑暗权势了。我们只要相信上帝的能力，把信心建立在神的，仰望神，把信心建立在这种全，这位全能的神身上，我们是一点都不用害怕，什么疫情根本不用害怕的，神早就胜过这一切了。所以使我们能够胜过的，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你们的信心，就是你们的信心。所以神要让我们在信上富足，是要让我们来经历得胜的生活，而且是凡事得胜有余的生活，是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的生活，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充满盼望与喜乐的生活，让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让我们凭着信心来经历神的得胜。让我们把握住每一个家庭作业，每一个信心，神要赐给你信心的环境和机会，每一个信，神要赐给你信心的家庭作业，神要赐给我们，把握每一次的机会，一直到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深信。保罗说，保罗到最后就说，我深信。经过一生的这个过程，保罗最后说的是，我深信心做成了，那个信心被医治了，信心完全了，我深信。保罗说，我深信，信什么？信念吗？还有那念，信什么？我们最后就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35到39节。我们看最后神要给我们的是深信，我深信。我们来看罗马书8章35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了，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一起说，信心。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感谢主。